然后呢，不但与圣经的关系，然后还要与圣灵的关系，对吧？所以你，但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蛮主观的，你发现没有？这种经验是蛮加个引号，蛮主观的，特别是跟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是和你的感觉分不开的，唯一能够鉴别是你有神的话语。呀，当然你也不能自说自话。你如果说你对上帝的话语了解的还很有限，那可能你一开始解经就错了。有一个例子啊，他们说有一个信徒呢，那天情绪不好，兴趣不高，然后呢就考试没考好，没有被工作单位录取，结果他就很苦恼，那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啦，祷告了。他拿本圣经，说：“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是随意翻到哪一本，我第一眼看着那节经文，那我就认定是你的旨意。那他那那那祷告完以后，他就随意翻，一翻，翻到新约的犹大卖完主之后呢，圣经记载他出去就上吊吊死了。结果这个弟兄一看，哎呦，上帝带领我，让我去上吊啊！”就他跑到那个歪脖子树的，拿个绳子一放，往脖子上一放就想掉。后来他老婆说：“哎，我们家的一家之主，你为何要上吊？哎，上帝叫我上吊。”然后他说：“那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上帝是怎么带领你去上吊呢？”他说：“他就把这过程讲一遍。我一翻就看了一节经文。”他老婆呢是一个读经比他读得好的一个姐妹，说：“哎呀，老公啊，你千万不要歪解圣经啊！呀，你这么翻，随意翻就表明你平时没有读经的习惯，就表明你平时呢跟圣经没有一个婚姻的关系，没有一个相爱的关系，你怎么能读得懂呢？等到遇到事儿了，你就用你对上帝话语一知半解。”以及非常荒唐的方式去随意的打开一节经文，那你这不是强解圣经，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反而是亏缺那神的荣耀。他一听，哦，还是老婆你说的对，回家吧，咱不上吊，回家。当然，这个例子很多很多牧师传道都用，我也听这个例子，从我读神学的开始听。也听了几十年了，啊，那我觉得我相信这个例子可能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这个例子呢，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神的话语不是那么随意的，不是那么荒唐的，不是那么不负责任，乃是你常年、长期、经年累月的有一个读经的习惯、读经的计划，有系统的，啊。那当然，你读完以后，哪怕你再有系统，读完以后，你还是可以来到教会分享，你可以跟一些你比较信任的同工啊、弟兄姐妹啊、属灵的长辈啊，去问一下，啊，如果明明有一天啊，清军欺负你，气不打一处来，你一翻翻的犹大去上吊，那你可要问问我，牧师啊，我翻那个经文是让我去上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那我肯定要马上阻止你。我说，明明你千万不要去上吊，有事儿好好说，可别去上吊呀！上吊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因为生命的主权属基督，属上帝。我们人包括对自己生命的主权都是不具备这种权柄，我们要去求神的旨意。那神造我们出来，不可能让我们去自杀的，自杀是背离神的心意。啊，所以这是个基本的属灵常识了。所以明白神的话语，有圣灵的感动，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客观的印证。你总得讲个道理啊。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啊，有的基督徒读经啊，读读读就把自己给读糊涂了，因为没常识，没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就钻在圣经的一些。某一节经文里边就出不来。有的时候研究圣经的人，如果缺乏常识，容易钻到象牙塔里边，啊，把自己给搞糊涂了。有一个弟兄啊，举个例子了，他呢就 见到有个很漂亮的姐妹，就从她的身边经过。她说：“姐妹啊，我这一个礼拜啊，都在为一件事情祷告。”她就问弟兄：“你什么？为什么事情祷告啊？”我读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要让我呢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有神话语的依据，而且圣灵大大的感动我。感动我觉得让我觉得越来越爱你。我一个礼拜每天我的眼睛不能离开你，头脑不能不想你，哇，我已经爱你爱到一个不能自己的地步。所以我觉得上帝的旨意是要让我娶你，你应该嫁给我，请问可以吗？向这个女子求婚。然后这个女子就问她：请问 那感动你的，你确定是圣灵吗？那当然了，我这么属灵的人，圣灵怎么可能不感动我呢？后来那个姐妹说：“那我很清楚地告诉你，那感动你的可能是邪灵，要不是圣灵。”哎，你怎么这么讲啊？她说：“我都结婚很多年了，我只不过来这里短期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两个月，你就跟我认识了一个多礼拜，你就说你爱上我，而且你说上帝指示你叫我嫁给你，那你这不是让我犯重婚罪吗？让我离婚然后跟你结婚，那不让我犯奸淫罪吗？这难道是圣灵叫你做的工作吗？所以我从圣经的真理来看，显然感动你的不是圣灵，是邪灵。”这个弟兄低个脑袋就走。当然这又是一个讲道当中的一个道才啊，我相信这个道才应该是当年香港那个牧师杨牧谷，他就收集了很多这些例子，出版一本书。我在香港上读他的书的时候读到这个例子，但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就是读经祷告圣灵感动有的时候是可能会很主观的，你真的需要一些 common sense， 你需要有些常识，普通的常识。人家结了婚了，然后你跑去跟别人讲圣灵感动你叫你娶她，叫她嫁给你，你叫人情何以堪呢？对不对？所以三个因素寻求神的旨意，明明读神的话语要有神圣经依据，二圣灵的感动，这两样都是你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很长期的关系，不间断的关系，不可分离的关系，每天的每日的时时的。当你跟神的话语跟圣灵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前提下，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让我们比较熟练的善于掌握这一个原则。那这两个原则哪怕都掌握了，你还需要有个客观的印证，比如这个人没有结过婚啊，比如这个人不是正在跟别人谈恋爱啊，比如说这个人的价值观是跟你比较接近啊，诸如此类吧，最好都是基督徒了呀。所以诸如此类像这一类的问题就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了。没有基本的常识，凭你主观的所谓的圣灵感动，以及你自己读经的时候你读圣经不是圣经读你，那就比较危险。这是一个终生一生要走的道路，慢慢操练出来的功课，明明。所以它不是 一蹴而成的。刚刚信主往往不熟练呀，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感到这是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啊，就让我快点嫁给他，就让我快点娶他啊。”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张扬吧，一看就是以后要当女传道的，当牧师，我都已经有感动了。”那完全有可能，不是没可能。但是当你随意这么去表达的时候，你可能容易犯一个罪，叫做妄称主的名。这种情况蛮多人犯这样的罪的，就是不要轻易的去说这是出于神的，乃是通常用一个比较有空间的话，这会不会是出于神的呢？我在祷告，我在读经，有这种感动，我不确定，但是我把我的感动跟大家分享，哎，这种语气口吻是相对比较敬畏神的呀。一生一世总在寻求神的心意。我这服侍神，全世界服侍神也超过30年了，我常常是 事情正在经过的时候，我也战战兢兢的，不敢随便乱说话的。等事情过后，回头一看，哦，原来神是这么带领我的。这比较多是这种，我们蛮多是后知后觉，有的时候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说一些话好像是做一个先知的角色，其实不是我知道的，是圣灵在感动我说出一些先知的话来。这是三十年当中屡见不鲜，但这根本没有我一点什么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正在讲一个预言，讲一个 先知，而且神常常借着我去讲一些关于、国家、时代、个人、集体、不同的地方的人，他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趋势。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真的不知道，讲完以后隔了若干年了，才有人发现，哎呦，牧师你当年讲过这个话呀。我自己都是 一身汗毛起来，就觉得一阵恐惧战惊，神既然用我去讲了他要我们知道的话，会有的，不是单单我，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这种经历。但是记住，哪怕有这些事情发生，未必跟这个人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神用这一个普通不配卑微渺小的器皿而已了。Yeah. 好，我就讲这些吧，明明。
好的，牧师，谢谢。
呀，是不是张扬有话说呀？没有啊。好，那个你们谁认识这位叫有一个写了一个英字是谁呀、啊？你愿意出来讲讲你是谁吗？你只写一个字，阿拉就把晓得了。侬啥人啊？侬是啥人？啥人是侬啊？你是哪一位啊？请问？好吧，你想一想吧，愿意出来就出来了啊，好不好？呀，还有哪一位想分享？李倩是不是要分享？有没有？没有啊。啊？
麦克风，李倩没
有开麦克风。李倩没有开麦克风了，原来。
不是，我没有分享的，就刚才孩子乱动电脑说的。
我看到红纸在你面前动啊动啊动啊动啊，晃啊晃啊晃，可爱死了。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么长大的。呀，田峰，你刚刚出来了，是不是有话要讲啊？好的。
牧师也没有吧，我刚才把新闻看了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讲到就是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就被圣灵充满的话，他肯定是他所做的事是就是不同一个寻常，跟他的一个过往的一个经历有一个很大一个区别。但第二点，他是也是指向圣经的，指向基督的，就是把人都带到耶稣面前，让人来认识神，就是这样一个客观的一个印证。这样，我就是前段时间的一个经历也很相似，就很当说到这样感动的时候，只想把我所就是认识这位神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朋友，都是那种感动这很在，就是说很想就是不是说去说自己怎样啊，就是说自嗨那种，不是，就是很想，哎，真的是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那种感受真的是很深刻。就是说我发现就是完全变成那种经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感觉跟我以前很不一样，就是我想那可能是圣灵一种感动吧。就像彼得是吧，后面经文讲到说彼得他就是祭司长去打量彼得，发现他们前只是个渔民，为什么能够讲出这样的一种话呢？ 那肯定有神的大能他们同在。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处在一种这种被动的一种关系里面，不是一种主动，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是一种被动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很喜乐很平安的一种状态。嗯，这是我理解的这样。
感谢主啊。
嗯，
呀，可意跑来了，崇拜不来，然后主日学了，这屁颠屁颠的跑来了，逃打来了，对不对啊？
刚回西雅图。
他刚回西雅图啊？
昨天
到的啊。24号，他是24号，24号那个训练完吧？
昨天回西雅图。
昨天回啊。
嗯。
可意你好吗？你都顺利吗？
嗯，牧师，我那个现在不太方便开视频哦。
嗯。
我们那个潘本他没帮我做好 paperwork， 所以我明天才能搬。
哦、
我今天还借宿在我以前战友家一个小房间里面。对。我开了200多公里的车今天。
为什么开那么久？
因为去买一些二手家具嘛，每个家具的地点都不一样，我就整个围着大西雅图跑了200多公里，今天好累啊。
200多公里还是
200多mile， 说错了，200多mile。 嗯，
那是蛮200多差不多我这里可以到 Houston 了。Yeah.
对，我从来没有一次性开这么久。哎，老了。
你讲这个话那要被牧师掐死的。嗯，你怎么敢说老呢？我这两天我跟师母在讲的时候呢，你知道吧，我们昨天前天我们家开始装那太阳能那个 panel， solar panel。太阳能那个板呢，装在房顶上。那接下来趁这个机会呢，我也装了一个 generator， 就是一个 generator 叫什么？黄总，
发电机。
啊，发电机，对，就是万一就是电力公司不给电，也万一我的太阳能电也不充足，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发电呗。那我就买了一个发电机，也放在那里。结果今天人们给我装发电机的时候，最后的发电机，哎呀，气死我了！这个小年轻人没有帮我从门口抬到那个就是我的房子的南边那个 corner 电表那里。他说这个很容易推，你推过去吧。我一看好像也不太那么重，那我就放着走。他说我要走了，走吧走吧。结果我就一个人，师母陪着我了。我一起把那个 generator 发电机给推过去了。哎呀，推过去以后我就发现了，可以，那叫一个累呀。我就发现过了某一个年龄之后，人真的会衰老的。所以你说你老了，你别老了你，我才老了。这个老是不经意的，不知不觉的。呀，所以所以你不要用老来称呼你了啊，你呀、啊，张扬啊，白雪啊，敏敏啊，春天啊，敏娜，你们的熊孩子啊，包括你那个老乡阿希，你们都是年轻人，知道不？呀，巫师老了，知道不？永远不许说老，知道不？你那么年轻还敢说老，那得了，不可以的啊。
嗯，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还很年轻，可以为神做多一点事情。人能够服侍神的机会是很少。讲到老的，我分享多一点啊，就是前两天有个朋友，很多年了，10来年前，我跟他大概10年没来往， 他突然间打了个电话说他要来达拉斯，要来达拉斯以后呢，然后本来以为礼拜五会来我家，我们一起见面，吃饭，那么多年老朋友嘛，结果结果突然间他告诉我说礼拜五 Allen 那边有一个教会要请他 分享，他就不来了。那这个当然我们做传道人都常常在，如果教会有服事，那通常个人的事都不去了。我心里有一点酸酸，有点 难过，觉得自己没有排在他的优先次序的前面，我被排到后面去了，我也就算了，心里面有点小小的酸酸就过了。结果昨天呢，方丈阿姨就拿了那个Facebook 上一些照片告诉我，哦，我们原来在 Allen 那个教会呢，现在变成一个新的教会，然后给我看照片，我一看，哇，是也是差不多十来年前，我们去西部去参加一个婚礼，可以，你那个老乡阿希那天被我们拐卖到那边去了，就到那边结婚。那个年轻人结婚，现在他们来达拉斯来当牧师，当师母。我看见以后，我就突然间一种感受，哇！长江后浪推前浪，牧师真老。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快点把我的接班人给带来吧，来快接我的班。那我就可以退休了呀，否则叫我怎么退得放心呢？要把这个人带来的话，让我能够安心退休啊呀。所以我就一直在祷告，昨天今天我一直就是想退休了退休了退休了退休，结果师母还来了一句，那就退吧。方丈阿姨说不同意。其实都由不得我们了，最后神他会彰显出他的旨意出来。我也是一直期盼的，就是那接我班的人能快快出现，然后我可以把担子交给他，我也可以很放心的去过一个退休的生活，然后呀，等着主接我回家了。到了年龄也要学习把担子交给年轻人，所以可以，你可不老哦，你可要好好的在这里呀，专心去服侍神，服侍神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呀。愿神带领了，就是如果这个人不来，我还得磨很久。哎，以真来了，是不是想来接牧师的班？是不是？
没有这个本事，我想请教。
说，以真。
最近我们门训是在讲救赎，然后是传福音。那我有一些思考，然后请牧师给我理顺一下。我们常常听到福音对象说，耶稣为什么要救我？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凭什么要救我？我也不需要他救，这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的。然后另外一个，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关系的问题。那我的思考当中就是说，出现一个关系的问题，这个救恩是不是跟你有关？在圣经里面说，相信的人得救，那么这个关系就是放在你要相信才跟这个救恩有关。好，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牧师讲到我们跟经文的关系是一个理解和跟经文要去结婚，然后信仰是需要经营的。那么我就想到的是，其实人的婚姻关系，很多现在的婚姻的破裂，其实彼此之间那种关系是没有懂，这个就很像我们读经的时候读不懂。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那么我的思考是，就是要懂 那这个懂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我可能有点乱啊，然后这里有一个人们常说的所谓普救论，那跟福音对象所说的跟我有啥关系，其实是矛盾的，对吧？但是圣经又说只有信的人才跟你有关系，那么就成了一个悖论。我看到的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经文又让人觉得是跟所有的人有关系。所以救赎的指向性或者是与相信的人有关或者与不相信的人其实又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些牧师我的一些比较混乱的思考。然后彼得后书也说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这里面其实充满了悖论，所以请牧师帮我理一下我的混乱的思考，谢谢。
好，这个问题呢，你要从哪里开始认识这个问题？就是你了解这个问题呢，从人本主义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人不可能产生答案，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因为拯救，因为救恩是神启动的，神发起的，不是人发起的。如果是人发起的呢，那就是佛教了，那就是道教了，那就是印度教了，那就是神道教了。很多这些非启示性的宗教，它就是人本主义为启动力。那我们既然是以一种神本主义，以一种启示性的宗教，启示性的信仰，就是神占主动权。那这个怎么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就要首先理解 Who is him? 神是谁？他是谁？上帝是谁？我们要给上帝下一个定义，本身就是不敬虔。哪一个人敢给上帝下一个定义？人是不具备一个给神下定义的条件，因为你没有，你当你给上帝下定义的时候呢，你是没有一个立足之地，你没有 position 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人只能是借着上帝的启示，然后产生对上帝的认知的回应而已啊。这句话我希望你把它背下来，我再讲一遍啊，这话很重要。任何一个人借着逻辑、哲学、文学、社会学，任何的理论、任何的知识、人类所有的智慧的总和，都没有能力给上帝去下定义，为上帝写概念，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的位格太低了，我们长宽高加个时间就没了，上帝随便在第四第五维就可以把我们看得透透的，我们看不到他，所以我们是没有能力给上帝下定义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神人关系永远是上帝是主动，人是被动。那么上帝的主动是什么呢？这第二个问题，上帝的主动就是上帝对人的启示。启示又是什么呢？启示就好像是一个器皿，上面有个盖子，启示就是打开这个盖子，请看，这就是我告诉你的话呀。那上帝如果不把这个盖子打开，你就看不见他，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下定义，因为他没有打开，所以上帝就打开盖子让我们看。那上帝打开盖子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形式，有什么样的内涵呢？其实很简单呀，你看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借的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什么意思呢？第一，上帝的创造让我们无言以对，无话可说，我们不能够说没有上帝。只要你这个人的思维是健全的，你不被洗脑，你不被偏见，你对上帝的认识是 common sense。 毛泽东自称是马列主义的吧，自称是无神论吧，他最信神这个人，他不信真神，信假神，动不动跑到那个庙里边，动不动跑到道观里边找人算个命啊，让人给他占个灸啊，他很愿意做这个。为什么？他也不相信无神论，他也不相信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绝对不是马列主义，绝对不是无神论，绝对不是唯物论，迷信的很。八三四幺他多了，他这一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迷信的很，就是鬼神论充满了他的一生呀。所以他去哪他都要找人算个命，进北京之前他就问别人说，就是我要怎么样去保护我的安全呢？那个老道士跟他讲，你这个保护你的部队啊，要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八三四幺。那人想不到八三四幺，他也不懂，那是八三四幺吗？八三四幺部队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是三五九旅的，王震那个旅的，我父亲就是这个旅的，啊，结果拨出一部分部队来做八三四幺，所以从延安就带到这儿来了，呀，那八三四幺怎么回事？他这一辈子活了83岁，统治共产党41年，那他迷信吧？你想想，这当然这个数字是怎么样？这是后来的一些。就是熟悉他，熟悉这个里边慢慢慢慢传出来的一个。我只是讲这个什么意思呢？人的心呢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唯物论，完全的无神论，这是不可能的。总是想方设法对这个大千世界的背后产生一些兴趣，产生一些好奇。那些所有让你去信马列信无神论信唯物论的人，他最迷信，家里边肯定不定烧了个香拜了个佛，搞了个吕洞宾啊什么宗教在家里边，这些观念我认识多了。所以持久二十劫，就是哪怕是敌基督的人，与神为敌的人，他也不会否定这个世界是有上帝的。这是第一点，这个我们称之为普遍启示，上帝界的所造之物向我们启示，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冥冥之中掌管人类宇宙万物的主宰在这个背后，对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上帝呢借着他的选民，借着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最后出埃及，借着摩西进，然后拯救他们出红海，然后进西乃山，走旷野路，借着约书亚进到迦南。那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么一群又软弱又无能又赖了吧唧又很赖皮的一群人？那不怎么样，又小，又没有拣选巴比伦，又没有拣选亚述帝国，也没有拣选那了不起的亚历山大，也没有拣选凯撒大帝，都没有。他拣选谁呢？他拣选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在我们今天看的有点像吉普赛人，最被人瞧不起的，整个欧洲人看的犹太人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的，很鄙视他们。希特勒就管他们叫土拨鼠，一天到晚躲在某一个角落里面，很猥琐。在欧洲人白人的那种大白人主义的那种高大上的眼光，看犹太人如同草芥一般，没有人瞧得起犹太人。这整个世界白人世界只有美国跟犹太人关系不错，奇了怪了。直到今天欧洲人还是瞧不起犹太人呀。那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么一群人呢？有几个目的。第一，借着这群人，然后让他们留下一本旧约， 旧约圣经是承载了新约圣经的真理，为耶稣来到奠定了文献经文真理的根基，这是犹太人做的，口传传下来的，口传笔录，很了不起。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在讲犹太人的时候说大有益处，亚伯拉罕的 后人呢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第二件事呢，上帝界的这一群那么卑微猥琐没什么了不起的犹太人呢，在亲自做见证，世人 就从这一群这么卑微这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群体当中发现上帝的痕迹。你看这一群人很奇怪的嘛，对不对？他四千年前蒙上帝拣选，然后呢在三千年左右，2500年前左右，这段时间国家灭亡，被掳分散到世界各地，圣经说他们必要回来，上帝要把他们回来带回到耶路撒冷来。1948年5月13号事就成了。哎，奇怪啊，怎么可能会有这几千年的事情，千百年的事情，怎么圣经一句话它就会应验呢？你不要以为当时英国好像多么想帮助他实现这个预言，英国其实跟犹太人关系也不好的啊，没有什么人情啊，没有什么后门的，没有的啊，当时神就这么带领。然后这一群一开始建国就陷在犹太，这不是回教徒穆斯林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埃及啊，然后约旦啊，巴勒斯坦啊，伊朗啊，呀，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么多国家都与他为敌，想方设法要打他，要灭了他。小小的一个以色列，打了6次中东战争，打的周围的穆斯林喊爹叫娘，无不在那里乖乖的匍匐下来不说话。原来这些加沙啦、巴勒斯坦人一天到晚拿着导弹啊、枪啊就往耶路撒冷丢。我们8月份就要去以色列了，你们去看就知道了。就朝南边对着伯利恒那个方向，他那个墙啊，差不多我看那个墙高度恨不得有10米高，好高的一堵墙，那是搞不坏，丢武器丢不过去了。然后以色列有一个铁穹的预防体系，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打掉。这个美国的这个华盛顿的其中一部分防御体系就用了以色列这个铁穹，还有挪威跟美国一起设计的一套这个防御体系，一个远一个近，华盛顿就是用的这个。而且诺贝尔的物理奖、科学奖、化学奖，犹太人占了65%。得到诺贝尔奖的人，犹太人，这么小的一个民族，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一个影响全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奖项，科学方面的奖项，犹太人占了65%，这不可思议的。什么意思？留下这个民族，让人们去发生好奇。为什么这群人这么厉害，这么不受待见，这么不受欢迎，这么惹人讨厌？他到了欧洲以后，把所有的，你去法国看就知道了，就是他的那个凯旋门周围的那12条马路，离凯旋门比较近的那些高尚住宅区都被犹太人买，晚上那些灯都是黑的，他不住人，人不在那里住，他也不租出去，他就在那站着，这是犹太人干，所以欧洲人不喜欢。纽约也是一样啊，高尚住宅区都是犹太人买的，我们达拉斯也是一样，最贵的区全是他们买的，而且外人住不进去，他形成一个社区，他不卖房子，蛮讨厌。说句心里话，按道理我们一起来享受吗？不要搞什么，他也不用说，我歧视你没有，他就是用钱把它都买下来。然后你不是犹太人就住不进那个区里面，他有他讨厌的地方，但是呢他的确是有一部分是让人觉得好奇，怎么这些人这么厉害， 全世界的军火他最厉害，全世界政治军事文化都是他最厉害，他就在一个隐形过程当中仿佛掌握了这个世界的命脉。上帝把这群留下来就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这些人的背后有我耶和华，他是在为神做见证的。第三，犹太人留下来的目的何在呢？因为耶稣弥赛亚他必要降生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就成这群人就成为承载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生降世为人的那个土壤，这是他的目的。上帝启示的第一部分是以色列人，借着这一群人的见证，千百年来活在人世间，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在观察这一群人，直到今天仍然还是这样子。最近发生一件事情，你们要留意，有些新动向。中东局势从二战以来一直都是美国掌握主导权，结果前不久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跑去把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给劝和了，建交了。大家比较多的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哇，中国了不起啊，要重新掌握世界的命运潮流了，中东以后中国有话语权，人们比较多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但是你不要忘了，全世界真正的吸引眼球的地方，一不是乌克兰，二不是俄罗斯，三不是台湾海峡，四不是南海，五不是北韩，六不是伊朗。讲到第七了，我告诉你，讲到第七就是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周边的人事情。什么意思呢？当这两个国家一结盟一建交，你就读读诗篇第二篇吧，你就知道末世快了呀。当这些事情一结合起，原来它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情况，是某一种平衡，现在这个平衡被打破了。一旦打破，这个中东要发生大事，世界要发生大事，主要回来了，将会有大的战争，大的死人，大的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很快我们会在我们这一生应该看到这些事情将要发生，应该不难了。从圣经来看应该不难了。好，我这个讲完，要讲这个世界局势多了，我就不讲了呀。那我就讲一讲什么呢？第二个启示方面是什么呢？第二个启示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降世为人。耶稣基督是被称为上帝活着的话语，耶稣基督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呼吸都是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上帝活着的话语，就上帝话语活着在那走。你读耶稣基督，你把它读成圣经，你就真读懂它了。我再讲一遍这句话，好话要讲多一遍，一真读耶稣基督要把它读成活着的话语，那你就读懂圣经，也读懂基督，也读懂。很多人读不懂圣经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基督读成神的话语。基督是上帝活着的话语。如果你这次跟我们一起去以色列，你就会有这种感受。你在他那个哭墙，你在他那个西墙排队去的参观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很震撼。就是几千年前的犹太人所活的那个古典犹太人生活的样式还在那里。圣经里所记载的那些犹太人的生活方式 still there, 仍然在那里。也是仿佛上帝的话语从圣经的这个平板的纸面上噌立起来了，然后每一个字都开始在那动。你看这犹太人，那些古典犹太人，你尚且有这种感受，你不要说耶稣了。所以启示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圣经。所以我讲了四个方面，神的启示有四个方面。第一，神的创造。第二，神的选民。第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第四，就是新约 圣经。可以，我看到，等一等啊。好，那你你大概知道这个基本概念，我想你也其实解决了你一个很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读懂圣经的关键是要读懂基督，而读懂基督的关键是要把基督读成神的话语，是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读到耶稣基督。啊，这两者之间关系，你如果在这里下功夫，你那种洞察力就会出来。很多东西，圣经很多话语都是借着这个角度去观察，你豁然开朗，恍然大悟。没有基督，你读不懂圣经的，懂我意思吧？没有圣经，你也读不懂基督的。两者之间，它必须是就是合而为一的啊。好，那当这个问题解决以后，那你其他的问题应该是一个迎刃而解的一个光景了。那我顺便回一回你刚才讲的一个比较 minor 的问题，有些非基督徒福音朋友他就问，为什么耶稣要救我，对不对？这个我稍稍回答一下刚才讲的那个那其他的问题我觉得不需要去回答，就是神是普救啊还是特别的救啊，这个不需要讲，这个是一个蛮简单的福音既要真理的问题，下一次的讲没那么多时间，我就解答这个问题。我单单回答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是不是必然可以得救，必须应该得救，毫无条件的可以被耶稣拯救，答案是显然否定的。因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经中讲的福音律，讲的在这里，圣经与圣灵的大能相结合，产生这个果效。但是呢，你不要忘了，这一句话是在彰显上帝的真理公义。但是上帝呢，我刚才讲，上帝的启示我们不完全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上帝的定义我们不可以了解，上帝的启示我们可以，他愿意向我们启示，我们至少知道上帝，他一是真理，是公义，二别忘了他是怜悯，他是慈爱，所以从他的怜悯慈爱的角度来看，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他想救万人，但是不是每个人愿意被他救啊，所以他设了一个标准，相信耶稣就是标准，你信耶稣得永生，你不信耶稣得永死，这是真理。但是上帝的心意说，我将我的儿子为你舍命，你可否愿意跟随我，相信我，信耶稣得永生呢？上帝的邀请。上帝绝对不可能说信不信耶稣无所谓，上帝的天上的位置很多，那些杀人放火偷坑拐骗奸淫掳掠死不悔改的那些人都可以来，没关系，反正我又没有真理，我又没有到道德宗教的标准，什么人都可以来见到牧师一刀捅过去，这样的人最好来天堂见到传道人给他来个酷刑这样敌基督的人天堂欢迎的很，不会的，不会的，这不是上帝，除非你悔改，不管你犯多大的罪，悔改，真心悔改，相信耶稣是有盼望的。但是你犯了罪，你又不悔改，你是没有盼望的。Impossible, 不 calling 你。所以你对你那些朋友讲，你不是必须要信，我对那些福音朋友，我常常第一句话讲，你不是必须要信耶稣，你要很不想信耶稣。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总觉得很痛苦，总觉得耶稣信不下去，那你回到撒旦的阵营里去拥抱撒旦嘛，对不对？多好玩呐！每天在撒旦的阵营里边，每天可以偷奸耍滑啦，奸淫掳掠啦，偷坑拐骗啦，杀人也很痛快。其实你不要以为那些杀人放火人不痛快，蛮痛快的。我认识不少这些人，我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是牧师，你不了解。 我去香港的赤柱监狱去传过福音，我去台湾的台南监狱传过福音，我的达拉斯的这些监狱我也传过福音。那些比较重的罪犯的跟我讲，牧师你不了解我们做重罪犯的快感。我说啊，你们犯了罪还有快感？他说你不了解，杀人的时候是很痛快的。我说杀人，杀完人不是很痛苦吗？的痛苦是初的阶段，过了那个阶段以后就不痛苦了。我开始抢银行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主宰一切的大主宰，拿着把枪给我蹲下来，趴在地上，每一个人都怕死，我就是那个主宰，那个快感，我干什么都得不到这个满足。你懂我的意思没有？这不代表说人非要信耶稣的，信耶稣如果你不真正享受耶稣，你不真正享受基督，你活不出那个谦卑受教那种呀，哀伤痛悔的灵在你里面与主亲近的这种意愿，其实你活得很痛苦的，真的很痛苦。我很想说得到一个利益，很想去利用一下基督呀，让基督的为我所用啊！我想连续生八个儿子，一胎生八个，我就祷告了，主啊，你要记你是无所不能嘛，你就让我生八个孩子呗，我都要儿子啊！生了八个儿子呢，我还要生八个女儿啊！再生两三个不男不女的，加起来20个。你要是不给我这样的祈求的话，我不信你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啊，很多呀。就是他是把这个因果倒挂。祷告本来是什么？是交主权嘛，跟神亲近，而不是说把神当做一个你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今天把上帝当做可利用工具的还少吗？不少的，蛮多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也跟神讲，我也蛮担心的。我的这些人信耶稣信了几十年的都有，仍然还处在一个拜菩萨的这种阶段中。就是你给我点好处啊，我信你半天，对不对？我去教会聚会这么多年，我又有奉献，我又传道，我又赶鬼，对不对？你不能这么点好处都不给我呀。这种人少吗？不少的，蛮多的。那我就担心你真信了吗？但我也没资格论断，但是我有一个为他的生命着急的牧者之心总可以吧。所以你跟你的福音朋友讲，你真的不是必须要信耶稣，真的。如果上帝没有拣选你，你不要跑到这个信仰队伍里面的混日子，也没有意思的。你就继续活你那个不肯拐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安安静静，不很喜欢喝茶，安静啊，很 easy 啊，很潇洒啊，很恬静啊，然后每天就深山老林，谁也不见，每天就在喝个茶，然后就安安静静死去。很多人佩服你，很多人羡慕你，好啊，最后在地狱里边去，那你享受那个，谁能拦你呢？拦不了你嘛。我们传福音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人呢，他对生命是有渴慕的，他是不想死的，他是想得到与上帝同在的生命的，他是盼望得到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那个仁爱、喜乐、和平呀，恩慈、良善、仁爱，这些属灵的生命，有爱的，与基督相连的，与神的启示创造相合的，期待这样的生命的人，这是福音要的人。如果对上帝没感觉、无感，对福音、对基督麻木，那你来我们里面干啥？我都劝你快离开，你痛苦啊，对不对？跟撒旦在一起多好呢，也很痛快，也有他的痛快。到达地狱里边被火烤一烤，说哎呦，疼，疼就疼一疼吧，也无所谓。我刚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我爸爸问我，取天国的人多还是下地狱的人多呢？我爸爸问我，我说按照耶稣的话语呢，去天国的人少，下地狱的人多。当时我爸爸怎么讲？92年的时候，那我就和广大的闹动任命在一起。 他还是共产党 那一套阶级斗争，阶级分清不清，阶级分广大的劳动人民，那就是真理的代表标准呀，就怕不跟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一起，因为搞运动的时候保护一大群，打击一小撮，少 5% 的人都是敌人， 95% 的人那都是贫下中农，那都是好人，用少数多数来决定敌人和自己的多少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人文主义永远得不到真理，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一般我现在传福音呢，我已经不劝人，甚至不逼迫人信耶稣了。我说你不想信，你千万不要勉强，你就继续在你的那个撒旦权势里边，好好跟撒旦把关系搞好，下到地里边去呢，让那个火烧你烧的少一点，那可能也是一个拉拉关系呗。我不太懂地狱的律，但是我对他没兴趣，我比较想去天上，因为我看到耶稣我就懂得什么是爱了，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十字架上，我就晓得我要跟他。92年我弟弟看到我那个死样子说，哥哥我发现了，你这一次是信的真神不是假神，你快把真神接，他精得很鬼得很啊！我说你怎么那么精，全家人就你最精，他们都没有认真听，我认真看你的眼神，看你的动作，看你的表达，我发现你是不但你是真信，而且你所信的是真神，你快把他介绍给我吧。他是我们家第一个，我讲完福音以后晚上悄悄摸摸的，他是尼哥底母式的人，悄悄摸摸跑到我房里来告我，你快带我信耶稣吧，惊得很疼啊！这是我弟弟，其他人都傻傻的，隔了很多年才慢慢信。所以不要那么急去跟就是没有信福音的人去那么的无原则的交集。当然有的时候不容易不交集的原因，家人嘛，对不对？家人嘛，你怎么能不急呢？你会急的。哎呀，家人啊，怎么能不急呢？你会急没有用，哪怕是你的家人，也未必每个人都会信耶稣的。很多的家庭都是一个信一个不信，一个信一个不信。耶稣来的时候，两个人在推磨，一个人被提走到天上了，这个人还在推，哎，那人去哪了？不知道，被主提上天去了，在空中与主相遇，以后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信得过传福音的主角是上帝，我们配合。如果看见上帝对这个人是有那个动工那个痕迹了，赶紧与神同工配搭，把他拉到主里面来。如果不是，他每天就想方设法逃离基督，想方设法奔跑地狱，想方设法去杀人放火，犯奸作科，奸淫掳掠，偷坑拐骗，那他总想做这些事情，拦不住的，真拦不住的。台湾有一个牧师，他原来在那个当兵，当了好像提了将军，他就从部队回来当了牧师，结果有个孩子呢，一天到晚跑来偷教会的钱，他的那个牧师就主日都不回家了，他就坐在办公室，他睡觉不能躺着睡，他只能坐着睡，所以那个孩子呢，从窗户上面的窗户，嘣把玻璃打来，从那什么钻进来。一钻进来以后，牧师把那个灯一打开，你来啦，我等了你一晚上了。然后那个孩子说，牧师，我都那么辛苦，你就给我拿一点钱出来吧。好的，那个牧师说，教会的钱我不可能给你，我的钱可以给你啊。我给了他100块，100块台币，这太少，买不了多少东西。就是这个牧师陪这个孩子陪呀、啊、陪，陪了5年呢，就是他们差不多每一个月都有1次2次跑来教会偷钱。那牧师就不回家了，每个主日，因为礼拜一才把钱拿到那个银行去存嘛，那放哪呀？钱就放在教会，牧师就在教会等着他，等到最后一年，这个孩子跑来跟牧师讲，牧师以后你不用再等了，我不再偷钱，我现在发现我偷钱原来是心里很痛苦，很没有平安，我看见你们一个两个都那么多平安，我还是想要基督徒的生活。以后我不偷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我的神真是 怜悯他。后来那牧师跟我讲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哭了。为什么？觉得神真的好爱这个孩子，坏到 极点，一天到晚跑来偷教会的钱，换个人早把他一巴掌扇哪里去了。那神就 给他一个很爱他的牧师，就一直就捧当他，每一次他就给了100块钱。你走吧，教会家不会给你的，我是将军，你打不过我的，我给你100块钱，我个人给你100块钱。那一年下来也不少钱，5200块钱。十年就52000。他这个大概两万七左右，就是5年他得了两万七，每一次来他都能够得100块钱。但是数字不准确，随便说一说。所以每一个人这一生的这个道路啊，真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也有神的公义。所以家人没信主不着急，你就祷告了。这样换句话讲，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其中一个家人几个家人没有信耶稣，你也面对这个现实，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尽心尽力的跟他传福音，他不信没办法。但如果有一天你不断的祷告，你发现他生命真的有改变，有那个可能性，赶紧把他带到主里面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救人啊，再不救人你说多可怜的，这人一个两个就往地狱里面走了。呀，这两天我看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一些红外线的一些晚上，乌克兰现在转了，武器很厉害，现在豹二也来了 ，M1 也来了，很多高级的武器都来了。俄罗斯那瓦格纳这些雇佣兵呢，晚上几个人就想在那悄悄摸摸躲起来，结果在现代的这个科技远红外线当中，这个如同白天一样，然后都是很长距离的那个狙击手的枪，一枪一枪干掉，然后炮把它给轰掉。其实我心里面蛮难过的，我说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可能得救信耶稣的人呢？我就为这些人祷告。呀，觉得哎呀，战争有时候让人觉得很痛苦，就是生命就在瞬间之间就没了。一炮下去，几十人呢，在一个兵营里面全给炸死，好可怜。俄罗斯也是，习近平一回国，然后伊朗去打美国，然后普京就打那个基辅外围一些民宅民居，战争就是这样摧残你生命，夺走人永生的机会。Yeah, 就这些吧，好不好？求神怜悯。
好的，谢谢牧师，谢谢，还有可以。
可以你说，可以说，可以。
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能不是很相关，但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就是你说那个伊朗跟沙特结盟了以后，就说明将来那边会更加动荡，会有更多人的死去。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好像结盟不是和平的信号嘛，怎么会有更多人死呢？
你知道伊朗跟以色列是死敌啊，他们是天敌啊，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那川普呢，就铸造了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建交。那这个你一讲又比较长了。穆斯林呢，他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一个原教旨，一个比较自由的。那沙特阿拉伯的比较多是原教旨，那么伊朗是一般般，其实伊朗比较开放的，伊拉克也比较开放的，回教徒本身就有这些 different 的区别。要当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两个不和的时候呢，其实对以色列讲相对的安全一点，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回教徒，都是阿拉伯，就是他们俩在有矛盾的时候，那以色列、美国 从中调停，从中在那操，有个操盘手的空间嘛，在那运作的时候，相对来讲以色列比较安全。当他们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换句话讲，以色列少了一道屏障，那很多原来可以借着沙特阿拉伯去借力打力的这个空间就不见了。所以伊朗可以借着沙特阿拉伯很多的地方啊、时间啊、地理啊、关系啦、人脉啦，反过来对以色列产生很多的攻击的可能性。你看现在伊朗是敢向美国在叙利亚的地方，美国的一个军营的地方去发动轰击，死了一个，伤了四五个，这个你知道吗？他不怕了，他有沙特阿拉伯在后面做他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支撑点，他不要说以色列，连美国他都敢动手。当然接下来美国用 F-15 去攻击他的油库、弹药库，那是没什么太多的报道，但是你看美国的国内报纸是有提到的。Yeah. 所以这个关系的改变也就注定了以色列的威胁度就提高了。Yeah. 当以色列一被动的时候，全世界就都被动。以色列，你记住，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的眼球争夺点。真正的，这也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让全世界人去看以色列人，看犹太人。所以当他那里有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整个世界的底盘都要给掀起来。当以色列的动静大的时候，也就表明主回来的可能性和几率就高了。你不能站在一个人本主义的和平啊，或者不和平啊，战争与和平，这个托尔斯泰搞不清楚的呀，狄更斯更不明白。所以这人本主义东西，你要从圣经的智慧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知道不可以？
明白了，牧师。那就多为他们祷告吧。
关键是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因素，如果是触碰到以色列，触碰到犹太人，触碰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他的命运的一切的一切，他开始 move 的时候，开始动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开始要发生大的变化。其他的不要去管那么多，看以色列，末世看以色列，主再来看以色列。人类的命运关节点在以色列不在某一个大国领袖说他要有个什么这个梦那个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啦，或者为世界引领方向，那都是胡闹的。真正的关节中的关键看以色列，这个是从神的智慧中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么一做这件事情，就好像在推动全球陷入混乱的感觉。
也不要把这个责任或者功劳都推到中国人身上，中国也是个很无知的国家，本身他哪里懂得 圣经这一盘棋，他不懂上帝去用了他，他也是上帝棋盘当中的一粒棋子，他的无知与无奈也充满了他的生命，对不对？从谁啊？从慈禧太后，一直过来整个洋务运动，包括袁世凯，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直到今天的习近平，这历代的领导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受苦了，受冤枉了，我们要出一口气。整个中华民族这10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情，我们被人说成东亚病夫了，不高兴。但他同时又是没头脑呀，对不对？总是想德先生、赛先生，然后这些东西啊，这个落后就要挨打，要拿武器，要发展，要偷别人的技术， 他就是不要西方文明背后的原因，就是基督，就是圣经，他就是不要这个最宝贵的，他不要那些要旁枝末节的抓得紧紧的，这是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可惜可怜，到了最后就是可怕了。好吧，我们让白雪说吧，白雪等半天了，可以你讲的这问的这好不好？
好的，那个牧师，我看好像是不是时间有点太晚了，我要是那个什么的话，
最后一个说吧。
那行，其实我刚才在听牧师跟那个以真姐在分享的时候，突然有两个问题，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我就问一个吧。就是那个我们通过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说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其实从人类历史开始的那一刻都是战争不断。那么就是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属肉体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征战，这样的一个战争，和我们圣经中在启示讲到，就是我们主耶稣讲到在末后的时候必出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样的事情的出现，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吧。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说先知书阿摩斯书的8:11那段经文，是我们清晰的看到，当时就这段经文是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也就告诉我们，虽然日子将到的时候，虽然有饥荒降在地上，但是这个饥荒并不是说是没有，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吃，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水喝，而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这个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启示录最后讲到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其实让我们知道，就其实这个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是指的是神的国，也就是神的国及神国的子民，神的真理与撒旦的国及撒旦的这些子民的非真理之间的征战我们可以这样去认知吗？谢谢。
你讲的都很对啊，我觉得你是在讲道，不是在提问题啊，讲的非常好。讲完
了。是。
我没有听到你有问题，我听到你都是在讲道，我觉得你在分享神的话语，讲的非常好。
都是神的话语。
没有错的，你讲的都是经文的，没问题啊。
是，我就说是人类的这个战争和圣经的这种神提到的国与攻打国，民攻打民的这个就是指到这个征战，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对吧，牧师？
当然是有区别，但是在圣经里边讲到战争的时候，他未必是用这种你所用的这种划分方法，把两种战争作为一个区隔划分来讲，这个倒不是圣经中的原意，所以不必从这里去过多的解读。你就是当有战争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预言就在这里就好了呀。因为你再去划分哪一个战争哪一个战争，其实没有太多的圣经中的依据可以帮助我们划分，这个战争是圣经里面讲的战争，那个战争没有，这个在解释经学上解经上没有太多的立足点。所以既然这样的没有已经解经这个原则的这个诠释点，圣经没有去说的，我们也就不说了，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的不配，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因为我们所有的解经白雪你记住一定是圣经中在已经解经的根基上有诠释有根基有说明的，那是我们可以去动的，离开这个其实我们其实蛮卑微的，蛮小的，也讲不了多少东西，也很有限吧，你懂我意思？
其实就是牧师，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说不仅是阿莫斯书的八章十一节讲到这个饥荒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是在那个就是耶稣说嘛，说我来把火丢在这地上，火着起来难道不是我所愿意的吗？其实这个火，其实我们通过圣经也是看到耶稣那个耶和华说我口中为火，这个火指的是就是说主耶稣的话语丢到这地上引起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烧起来。所以我们通过就是说这个阿莫斯书啊，还有包括这些经文，因为神说了嘛，预言部分都是神说，是我都是用比喻封住的嘛，就是说都是用比喻封。那么就是说我们在看待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就是说好像我们如果说那个就是通过就是如上的一些经文，包括神说的用比喻封住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在看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这个这段经文这段话的时候那么我们更多的还是就是说要在神的就是神国的立场和就是说撒旦国的这个立场来看是不是更就是更就是更精准一点呢？我是想问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不是诗经学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吗？诗经学不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在你所表达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圣经中所讲的结构。这个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一下。你是讲的很多，我把经文都 ready 到一块了。但这个我不得不解释出来，就是这个不是诗经学的方法论，这不是整个在神学解经上要去面对的东西。那你说什么样更加精准，什么更加精准，这个 坦率讲，你的词语，你的方法论用的是逻辑和哲学的形式，但是内容跟它没有关系。所以我的盼望你把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给划分清楚，要不然你自己也容易陷到其中，可能你也不知不觉也不知道自己要在讲什么了，反倒变成不知不觉变得迷茫了，你懂我意思？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你就比较扎实一点呢，你面对一节经文 OK， 你就扎扎实实面对一节经文，一段经文，一章经文，一卷书 whatever 是神的话语。好了，根据这一段经文，这一章经文，这一卷经文，这一本书的经文当中，那你可以对着他提问题，哎，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诗经学的问题，懂我意思吧？那如果说你不是说借着这一卷书，然后借着这一卷书提出这段经文的一个问题，然后你把若干经文左一句右一句，两者之间在这里没有一个诗经学的联系的这种互为，不是说明互为引用的话，那其实正如你所说的，容易进入一个蛮混乱的一个光景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呢，就是在一些基本功的地方要下下功夫，要不然的话你讲的东西很少人听得懂你在讲什么东西，你知道吧？你很多的热情，你很多的意愿，这些我都看到，我觉得是好事情。对神的话语有热情，有意愿，这是美的事情。但是你一旦进入到解经这个范围，问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就有一个很基本功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圣经中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符号，任何一个语句，是什么意思？它有很严格的诗经学的一套体系在哪里？当然，这个体系讲不，你也知道，基本上不可能把这个体系讲完。但是基本的原则，它就是一个诗经学的问题。诗经学包括什么呢？包括比如说原文啦，包括什么呢？包括可能这个上下文啦，可能包括经卷的主要的意思啦。我们通常来讲，一句话，我们就会放的这句话的上下文是什么？那这个上下文和这个上下文的大 paragraph 大的段落的上下文又是什么？那可能就会 你比如说是罗马书五章八节，你要读得懂罗马书五章八节，那你肯定要从五章六节七节开始读，读完以后呢，你要把九节十一节也要读懂，这些读懂以后呢，再看五章八节在这两者之间的位置是什么意思，上下文它产生的引申意、解释意、原有意和应用意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搞清楚以后，你可能要从整个第五章要再讲什么内容，第五章讲完了，你要从第四章和第六章之间又要来看它，这个看完以后呢，要从整卷罗马书的中心思想到底在讲什么，讲完这个以后呢，你要它跟圣经书卷中与罗马书比较类似的，比如说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和罗马书很类似，他们都是一种教义型的这种描述，那哥罗西书和罗马书又是什么关系呢？好，这个比较完了，你要看这就是你所关心的这问题，在所有的保罗的十三封保罗书信里边在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思想在其他的罗马书信里边、保罗书信里边有没有出现过，在什么样的场景中出现，这样的对比，然后就开始让你产生一个结构，让你产生一个关联，让你产生一个互为解释的一个哎呀，这一讲太复杂了，白雪不讲，不好意思。
没事，非常感谢牧师分享。
这个讲完以后呢，你又要把就是这个神学思想，这个与福音与拯救有关的，你又要去和旧约相连，旧约当中有哪一些是与保罗书信的这一个内容有联系的，哪些词句的联系、意欲的联系、作者的联系、相似的联系、相反的联系，这些一比较，那通常我们以前在神学 要做一个句子的一个解经 研究，通常是三万字到十万字，就是一节经文做一个就叫做 Bible study 吧， Word study 就是原文学习的这个论文，写一篇大概就满的学海无涯了，就是哎呀 sorry 我都不好意思讲那么多，这些不太容易应该不在这里抛书包了，大家都不在神学院里边，而且坦率讲神学院读完以后也未必就是你就能够完全懂得到底这个神学院的讲什么东西，这卷书这学海真是无涯，所以但是你仍然还是要回到基本功来，我的意思是这个，白雪，如果你不回到基本功，那会 蛮可惜的，你有些东西很多热心很多热情是好的，我很为你感恩的，但是同时我也鼓励你呢，还是下下功夫读一些比较硬的书，如果你真有这个心的话呢，那可以在门训里面谈吧，在这不谈好不好，这里谈的话你的问题引向这个方向，但并没有触及到这个内容，我也不得不稍稍讲一下，就讲到这吧，今天好吧，改天讲下去，好吧，上帝祝福。
好，那牧师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神的意识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解释，也就是已经解经，但是已经解经的话千万不能陷入到这种断章取义，就像刚才牧师说一定要正解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就是说已经解经不就像圣经说那个自义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也就是不能陷到这样一个断章取义，要一脉相承，也就是神的真理一定是就像神说的自有用，
这话说的都是对的，但是你呢你所引用的时候恰恰就是在不是在引已经解经，你恰恰就在断章取义了，所以你自己对已经解经这个意思并不完全了解，已经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基本功达不到的时候，解释不了的时候，你比如说上你有些东西你不需要已经解经啊，三章十六节，你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解什么经呢，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解什么经啊，这句话很清楚的，你看上文就知道了嘛，尼哥底母 一节到十五节很清楚了，夜里来找耶稣，对吧，找完以后最后十六节经文就对尼哥底母跟耶稣谈话做了一个叫做 conclusion， 那不需要已经解经啊，接下来 十七、十八、十九这些经文重复再去解释十六节，再重新衬托出一到十五节耶稣见尼哥底母的整个经文，这是上下文解释的很清楚的。那已经解经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解到一个经文，你解不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好，我去别的经文去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经文就解释这个经文，就成为一个最高原则在这里。那就不没有一种解经方法是一种好像我们比较多的，通常来讲的已经解经怎么出来的呢？通常是读完神学的人以后呢，他读到最后自己读到有限性，他突破不了自己的时候呢，通常老师会跟他讲已经解经了，是最高的圣经原则了。这些话讲的容易，讲出来活出来解释出来，但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可以照搬，你要因事而异，因人而异，因经文而异，每件事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够拿一个已经解经的这个口号来贯之全部，其实不是一点。这圣经本身它就是一个文学著作，诗篇，对不对？它就是诗的形式。那箴言、雅歌，你有些东西你就找不到已经解经的东西给他，那不需要嘛。他这个经文本身在说话，福音书很多东西，它就是四福音书本身之间就是相互在说明。第一卷书就是马可，它是最少，然后它接下来呢，马可完了就马太，马太完了就是路加，或者是路加先，马太后，这个都是有争论，都不重要。但他们经文和经文之间都在互相说明，其实这个说明不一定是已经解经，它是相互对照、相互对比。所以已经解经这个字是对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不能滥用。你不能哪一句话讲完这以后啊，跑到别的经文当中啊，这个好像一样，又哪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已经解经的关键是触到人的有限性的时候，只有神的话语才有解释神的话语的权柄，他讲的是这个东西。
其实最重要还是圣灵的带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神的圣灵的带领就是最重要的。
圣灵的带领也必须要回到圣经中来做依据，没有圣经的依据，圣灵的带领就是一个空话，所以不可以，你是又不能够就是拿着圣灵的带领这句话作为一个貌似是绝对真理的这么一个夸口，这个不行的。你圣灵的带领和神的话语它一定是相应的，
对，在神的意中的。
好了，不讲了，那我们就
好的，非常感谢牧师分享，
好不好？
非常感谢，好的，
也讲不完了，你也其实不在提问题，你在教我，你在教导我，那我们改。
不是，我真的是在想，就是说想向牧师请教。
我感觉是你在想来教我，我觉得很想受教，不过太晚了，我们改天吧。
我是向牧师请教，真的非常感恩神能够安
排牧师。爱学习是好的，爱学习是好事情。喜欢读经是美事，我也很为你感恩，但是真的是要在基本功上下功夫了。就是有一些如果真想学的话呢，我有些书介绍给你也读一读，那蛮硬的书，解释是蛮，真要进入到解经的范围内，那是要读一些书了，不读书的话那人是很有限的。不是说不讲了，行了，我们再聊啊，改天聊，太晚了，好吧，再拜拜了，上帝祝福你啊，拜拜，
感谢。
好的，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篇信息，房角的头块石头，主啊，是的，基督做了我们的房角石，这是我们人生的终极关怀。因为主你的复活，你赐给我们一个拯救，你带给我们盼望。主就求你们帮助我们， 在主你的话语上扎根，而让我们在认识你的道路上面我们不走偏。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也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寻求你的在寻求你的过程当中，求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了，拜拜了，太晚了，我要回家了，
拜拜，
回家我得开个半小时，我们再聊啊，上帝祝福了，拜拜啦，拜拜啦，
拜拜，
拜拜，谢谢。